各位听众朋友好，您见过贪心的人吗？结果是如何呢？是不是贪多了那么一点儿，结果却变成了贫穷的贫了呢？现在就请听我们今天的故事。
捉拿天鹅王。
不知道是几千或者是几万年前以前，在喜马拉雅山的山群当中，有一个名叫亚摩沙的湖泊。传说啊，它是世界上最晶莹最美丽的湖了。亚摩沙湖的周围被重重高险的山谷环绕着，它就仿佛像是一颗上天遗落的明珠，静静地躺在群山的怀抱里。不但是风景特别的秀丽优美，连它的气候也都和别处大不相同呢。一年四季总是和风轻送，湖里永远有盛开的红白莲花，随风轻摆着。而湖畔结实累累的绿树倒映在晶莹清澈的湖面上，真像是一幅仙境的素描。当然了，它还有一些个更加特别的，那就是有一群纯白的巨大天鹅选择了这个世间独一无二的亚摩沙湖作为他们栖息的地方了。这群长得高大壮硕的天鹅，长久以来一直都尊崇着一只浑身金光灿烂、名叫苏达拉的天鹅为王。苏达拉王除了有一身金光亮丽的羽毛，跟其他的天鹅不同之外，还有就是他庄严稳重的气质以及慈爱的心地，也是大大的超越了所有的同伴，所以每只天鹅都非常的敬重他，尤其是苏达拉王身边的爱臣麦提了。麦提啊，他更是以最敬仰的心忠心耿耿地追随着他。但是亚摩沙湖这个美丽极静没有人烟的世外桃源，终究还是被人们发现了。话说有一天的清晨，有一个靠着狩猎为生的壮汉，他为了要找寻更加珍贵稀有的猎物，他穿过了丛山峻岭，无意当中来到了这个奇异的湖畔。当他看到了一群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天鹅正围绕着一只像是太阳一样的耀眼金碧辉煌的天鹅王在湖边悠闲自在地散步的时候，这个猎人他不禁兴奋地浑身发抖，他躲在老远老远的树丛后面暗自欢喜地想着，
哈哈，我打猎二十几年，现在就要靠他们发财了。这么高贵美丽的动物，如果能捕捉回去献给国王，一定能得到非常丰厚的赏赐。那我以后可就不必早出晚归的辛苦喽。不过，
猎人想到了这儿，似乎是考虑到什么问题似的。只见呢，他猛抓着头，又轻声地自言自语地说道：
看他们雄壮的体型和宽阔的翅膀，动作必定很灵活，我可不能冒失地上前撒网，那必然会一无所获的。我看不如先回去禀告国王，再另想法子吧。
就这样子，山外迦挪国的国王 终于也知道了亚摩沙虎的事了。一向都喜爱真情异兽的他，马上迫不及待地召集了大臣，商量如何来捉拿天鹅王的行动。
陛下，据老臣所知，越是珍贵奇异的动物越不易捕捉，我们就算派遣大批精良的卫士到亚摩沙虎去抓他们，也未必捉得到，不如在城外找一处僻静雅致的林地，建造一个比亚摩沙虎更美更好的湖泊，吸引他们自动前来游玩，到时候我们再……
哈哈哈哈哈哈！妙计妙计，真是妙计，就这么做吧。
迦诺王听了臣子的计策，不禁开心地拍掌大笑。他呀，立刻就下命令叫工人们在一个月之内要建好这座大湖。就这样，数以千计的工人夜以继日地在森林里赶工。一个月之后，果真是挖好了一个深邃宽广的大湖。湖里头灌入的是清澈冰凉的山泉，湖面上呢有秀丽的莲花和水仙，而湖畔也都栽植了各种的奇花异草，随风摇摆生姿，吐露芬芳。连四周广大茂密的森林也都被人们细心地整理过。就这样，这里已经成了比亚摩沙湖更加洁净、更加优美的地方了。不久之后，这个美丽的林中之湖果真是吸引了许许多多可爱的鸟类来栖息，它们快乐自在地在湖畔飞翔舞蹈，空气里散布着愉快的气息，任谁呀都是会情不自禁地被吸引过去呢。有一天，来自亚摩沙湖的天鹅奉了苏达拉王的命令，带着珍贵的百花果飞向群山的另外一头，去向一只天鹅长老祝寿。途中他们经过了一片大林野，向下一望，哇，没想到那儿竟然有一个和亚摩沙相似的地方呢，实在是太让他们俩喜出望外了。
哇，好美的地方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顺便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回去后也好向苏达拉王报告啊。
一只较年长的天鹅这么样说着，而另外一只呢当然是高兴地直点头了，因为它也被眼前的安乐和谐的美景给迷住了呢。各位听众朋友，故事我们暂时说到这儿了，想知道结局吗？
阿姨说故事，
听说说说说说说说。
现在就请听继续后半段的故事了。
拿天鹅王下。
话说这两只天鹅在湖边住了几天之后，才赶往长老所居住的山头。当他们达成任务飞回亚摩沙湖的时候，众天鹅们正在焦急地等候着他们呢。
王啊，请原谅我们这次的耽搁，实在是因为迦那国城外竟然有一处比亚摩沙湖美上好几倍的地方，我们真的感到太惊讶太欢喜了，才在那儿停留了几天，请原谅我。
兴奋的天鹅 不停地向苏达拉王禀报自己的所见所闻，而忠心的大臣麦提呢，他就在静静地听完了之后，小小声地对苏达拉王说：
迦那摩国王喜爱珍奇异兽的事儿，早已是远近皆知的。我担心，如果那个地方真如他们说的那么美好，恐怕就是为了捕捉陛下而设置的陷阱啊！我们还是不要离开亚摩沙湖吧。
麦提的话虽然和苏达拉王的心意相同，但是其他的天鹅们却不是这么样想的。他们自从听了那两个同伴的描述之后，原本平静的心啊，就变得像是一锅沸腾腾的水一样，日夜喧闹个不停，总是希望苏达拉王能够带着大家到林中之湖去，能够好好的见识一下外面美妙的世界呢。几个月过去了，天鹅们比刚刚开始的时候更加的向往去那个湖畔了。他们有的时候三三两两地聚在一块儿交头接耳，有的时候呢又聒噪地吵嚷起来。最后啊，连仁慈的苏达拉王都受不了了，他只得答应他们。天鹅们一听之后欢天喜地地跟着他出发了。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群鹅们浩浩荡荡地降临在林中的湖畔。大家看到眼前闲适安乐的景象，都感到亲切又兴奋。只见到鹤鸟、朱雉、孔雀等等可爱的朋友都纷纷地向他们微笑打招呼，而清风也涌着花香徐徐地飘送过来。天鹅们再也耐不住了，各自拍打着翅膀快乐地向湖中奔去。站在湖畔的苏达拉王看到自己的同伴这样的欢喜，也觉得很开心呢。而正当他沿着湖畔漫步的时候，哎呀，怎么呢？突然发现了他的右脚被一根软线给绊住了。再往前迈一步，糟糕，连左脚也都踩进了这个肉眼难见的陷阱当中。苏达拉王立刻就发出了尖锐的哀鸣声，他警告其他的同伴赶紧要迅速地离开这里。一刹那之间，所有的天鹅和鸟儿们全都吓得惊飞四散了。这个原本美丽热闹的湖一转眼就变成了一片死寂，只见黑漆漆的湖畔只剩下了浑身闪烁金光的苏达拉王和他忠心的臣子麦提。
陛下，陛下，求您快逃吧，快逃跑吧，这一点小陷阱无论如何是困不住您的，在那些人类还没有到来之前，您就快点离开这里吧。
只见麦提心焦如焚，喘息着恳求苏达拉王，但是苏达拉王却是摇摇头。他冷静地对着麦提说：
以我的能力确实可以挣脱这些绳线，但是现在还不是我走的时候，倒是你为什么还站在这里呢？
王啊，你是我永远的主人，我敬爱你更甚于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不肯走，我也要在这里陪伴你。
麦提说到这里已经是泣不成声了。就在这个时候，曾经在亚摩沙湖附近见过天鹅们的那个猎人啊，他 已经引领着迦挪国王和卫士们来到了苏达拉的身边。迦挪国王看到面前这只金羽附身、威仪出众的美丽天鹅的时候，不禁是欣喜若狂，他高声地大笑起来了。
哈哈哈哈，太美了，世上最美的东西终于要属于我了，哈哈哈哈，拥有了它我就什么都不缺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当国王的笑声还没有停止，黑夜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庄严平和的声音，让大家吓得不敢发出一点点的声音，就连国王张得大大的嘴都忘了合了起来。啊，天哪，原来那竟然是金天鹅王舒达拉在说话呢。
尊贵的迦挪国王啊，你建造了这个宽阔优雅的林中湖，让鸟类们有了一个舒适和乐的家园，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如果你不设陷阱来捕捉我，我们将可能永远居住在这个美丽的地方，那么我和我的子民们不等于属于你的一样吗？你可以在任何时刻见到我们悠闲的漫步、快乐的戏水，或是跟我们一起玩耍嬉戏，而现在你却什么也没有了。
话才一说完，舒达拉王就拍打起金色巨大的翅膀，他仰头长叫了一声之后，用力地挣断了脚上的软线，他和麦提双双地冲飞上天了。而地上的人们呢，就只看到了一团金光越来越小，不久之后就完全消失在夜空中了。漆黑的湖畔只留下了一根闪烁的金羽毛和一群傻愣愣的人们。亲爱的朋友，迦挪国王这种做法就正是应验了偷鸡不着蚀把米这句古话了。因为一点自私自利的贪念而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真是可惜呀。好，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了。
节目时间很快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为大家做占山活动的提示。在农历新年即将来到之际，相信很多朋友们都祈求着阖家幸福平安。新春点灯乃是中国传统的习俗，每年春节为您的家人以及海外的亲友供奉一盏平安灯，可保阖家平安，四季吉祥，生意兴隆，延年益寿，福慧增长。每盏平安灯是加币200元，可以写四个名字。供灯的地点就在多伦多占山精舍，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时间就是从即日起到2010年的4月3号，也就是农历2月19观音诞圆满。供灯善款将用作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观音殿工程，并且可以提供退税收据。欢迎朋友们致电905-886-1522内线227，905-886-1522内线227查询详情。祝福您阖家幸福，法喜充满。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占山法语节目将在空中准时和你相会。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